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在神你所安排的那浩瀚的救赎计划中，你已经来了，并且将你所应许那亘古以前隐藏要赐给你众圣徒的生命，如今已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死里复活赐下圣灵建造了教会，特别也在你恩典里建造了神州基督教会，也建造了我们。我们就欢喜的在你奥秘的计划中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所喜悦的一切心意自由的欢喜的成就在我们中间，好像成就在天上一样。求你也拣选孩子这无用的仆人，可以和你美好的百姓们一起配搭，好像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正如你的灵充满你的圣殿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去年大概4月5月的时候，我办了一个讲座，就是讲门徒训练。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已经有成长。我原来讲的东西跟现在讲的是一样的，可是我开始认真的在想，怎么样实践在教会里面，特别仔细在想怎么样实践在神州基督教会里面。我遇到了一些挫折，非常好，然后我就祷告去调整它。我现在要把我的想法打开来，让大家跟我一起成长。首先我先让大家回忆一下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什么。我相信教会的健康，教会的根基是在平信徒的门徒生活里面，不是传道人，这是我的信念。有些人跟我想法不一样，我就告诉你我还是这样想的。我不认为我们找到一个最棒的传道人这个教会就很健康，我认为平信徒要负担起他的那一份，传道人做好他的那一份，神的百姓跟神的祭司们一起上下的合作，才能够把神的心意彰显。所以当教会在聘牧牧师的候选人还没有确定以前，我的负担是帮助平信徒的领袖可以发展起来。那我不是蒙召来做牧师的，我是蒙召来造就平信徒领袖的。那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做主门徒生命不断改变的这种福气，因为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关于门徒训练有很多可以讲的，我现在因为不是专门讲门徒训练，我有一个材料专门在讲圣经中门徒训练的圣经神学。今天牧师讲的是圣经神学，从创世纪创造启示录。好，我发展的题目是 A Biblical Theology of Discipleship。那跟牧师讲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可以完全契合在一起的。那我今天不能够交代所有的细节，只能讲结论给你。我的结论是，门徒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福气。门徒基本上就是指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正在不断成圣的状态。那门徒训练的基本概念是耶稣复活了，而且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所以正如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他今天仍然在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只是他现在不是用他的肉身，而是借着圣灵借着教会，他住在我们中间，依然在说来跟从我。所以我们都是信耶稣并信他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正在跟随他。换句话说，每当我们聚会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跟随他，我们正在重演从前提比利亚海边跟随耶稣的那个光景，只是现在耶稣已经得荣耀了，所以我们跟他进到荣耀里面。那么在门徒训练的情境底下，既然耶稣复活他活着，那么耶稣是真正的门徒造就者，不是任何的老师。所以每个人虽然有些人会负责带领的工作，但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比别人更优先，耶稣才是真正的老师，我们继续的跟随他。那么门徒训练的第二观念是耶稣复活了，呼召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是门徒训练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的思考。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并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之间要成长，我们带这个使命将来要去造就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一块地业。 整个基督教会坐落在 Montgomery County。 我很久以前知道 US Census Data 说至少有5000个华人住在我们的区域，后来有人跟我说他们看有8000多个人，反正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从乔尔顿分出来那一年，我去查了 Census Bureau 是5000个，现在也许8000个。我们这个教会现在100多个人，其实我们的合场很大。我们在教会做门徒训练，将来必须要能够去传福音，帮助别人也做主门徒。我们有这个意向，不要以为这种话只有传道人才可以说，平信徒也应该要这样说，应该这样祷告。哎，我甚至会觉得，各位开始有这种意向的时候，神更愿意去拆开一个有意向的传道人。特别哈，像我是传道人，如果说今天有人要聘我的话，你们在选我有没有资格做你牧师，对不对？我还要选我想不想来牧养这个教会。如果你这个教会有意向、有福音、有负担，传道人更愿意来牧养我们，对不对？好，你这样想就知道，这很自然的啊。所以我们要有使命感，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那么同时，耶稣呼召我们做他门徒的时候，他有最大的诫命，要爱神爱人。他说大使命有句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门徒训练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把耶稣的话当话，真的要听到心里，然后要仔细的想我要去做它。做的时候很多困难，很多挣扎，那有挣扎表示你真的想做它。 你只是看电视，你看完就看完，可是门徒训练不是只是看电视，是你真的考虑到要把耶稣的话当成是今天要实践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会真正知道说神的话很宝贵。那么每次学了神的话，我真的要去用它，把神的话当话的话，我就会想说怎么样应用到我生命的改变上，还应用到我跟别人的关系的改变上。所以我们叫做 CPR Concept Personal Vocation Relational Vocation， 就是说神的话学了，要考虑到我的生命今天会怎么不一样，我明天跟别人相处会怎么不一样。那么门徒训练呢，不光是一个阶段，而是一生之久。就像做主门徒是一辈子，我一旦跟随主，这一辈子跟随他，跟到永恒里。那时下我们常常跟训练的一些误解是，一个人上慕道班，然后受洗班，然后出信造就，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班，然后就毕业了，对不对？所以我很不舒服，有人说我们上过了门徒训练。我心里面有一种很不舒服。那什么意思？你已经完成了门徒的大使命了，你已经够了。不，做门徒就是耶稣到哪里我就跟随他，我这一生都在跟随他。换句话说，门徒训练是一生之久的。所以门徒训练不应该是理解成教会的一个课程或一个节目，应该是理解成教会一种文化，天天都在实践的。巴不得一个教会成为一个门徒训练的教会，他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都跟做主门徒有关系。那做主门徒过程中，我们愿意生命被改变，也去造就别人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渗透在我们从儿童到老人每一个层面里面。那么门徒训练既然称之为训练，是一个刻意而为的行动，它是 intentional。 耶稣说要付代价，要计算工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付代价，没有门徒训练是坐在那边很舒服就门徒训练，是要委身，要做的决定，要付代价。每个礼拜要花多少时间，会重新调整你的生活作息，你会产生压力。但是因为它应许着你个人生命的改变，还有别人生命的改变，所以它很有价值。投入门徒训练的平信徒，生活一定会有时间顺序、优先顺序的改变，一定会有的。那么门徒训练的专注的焦点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呢，是没有办法透过课堂的方式达到。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现在跟各位讲话，是没有办法改变各位的生命的。如果用讲道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话，那这件工作早就已经完成了。可是没有发生。我们生命的改变，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生命需要的改变的条件也不一样。除非在比较精致、比较小、比较深刻、比较细腻的分享、成长、挣扎里面，我们不会改变。除非在真正坦白、充满着爱，然后明白到这是神的真理，很认真严肃的悔改，我们不会改变。所以光是听讲道，听来听去，你只是观念上有些突破，整个人的生命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关键不在讲道跟主日学，所以我就跟教会的执事会说，让我专心做门训，我一个礼拜只能投入5到8个小时在这个教会。讲道就不要天天抬我了，主日学我也不教了，请别人来教了。那你说你都在干嘛？我在造就门徒，然后去小组，然后为他们设计材料。当然现在我还在成长，我还没有做好，但是我的心意是，如果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我的时间要放在可以帮助人们比较深刻的经历到神的话，还有心灵改变的工作。我不鼓励各位哈，只相信课程跟买 DVD， 要试着分享，弟兄姐妹分享讨论，那到底我怎么样？像今天这两天林建牧师跟我们分享完以后，我们真的回到教会有机会可以设计分享题目啊，想一想，那我今天知道了神在牧师的心，那我要怎么样？那如果我真的要那样，我具体的计划是怎么样？我的挣扎是什么？怎么样祷告？我为你祷告。真的把它拿到实践的层次去思考。那这一块不是退休会的长年可以做，是我们回到教会的生活里面要做，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精神。那么门徒训练的成功呢，最后不是在于我们彼此逼迫对方，然后你说了，你答应了，我现在打电话看你做到了没有，对吧？这样是没有用的，是要通过祷告。对方知道，我知道我生命需要往一个方向改变，或我知道我的罪，我需要悔改。你一直在骂我要悔改，是改不了。没有祷告，我要为你祷告，因为只有圣灵可以为我们祷告。所以门徒训练的过程会激发祷告的热情。我们会发现祷告会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查经查来查去，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去，互相的咨商、劝勉、责备、揭疮疤，讲完了，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罪人。没有办法改变，叫我去爱别人爱不了，叫我去跟邻舍传福音传不了，叫我回去跟父母亲传福音传不了，怎么办呢？要祷告，到最后只有上帝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门徒训练最后要花很多时间祷告，而且是一起祷告，为彼此的软弱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那我相信我们若有一天成为教会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祷告会真正的复兴的，因为我们会看到神听了一个一个祷告，生命一个改变，然后我们对神充满了火热热情吧。更多有需要的人都要很难会发生的。耶稣在一个地方行个神迹，有个瘸腿跳起来了，大家从各城各方几十几百个迈哦，没有车都要把病人搬过来，为了要他摸一下病好了吧。如果我们有个祷告会在这里为生命的改变祷告，很多人生命改变了，大家都会渴望来到这里。那么门徒训练不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是所有的人都要参与的。所以你虽然不是神学院受过教育的领袖，可是你一定在神对门徒训练心意中有个位置，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当你不知道怎么参与的时候，你只是去参加门徒训练，让自己被装备，就是参与的方式。那么有一点比较少被人家注意，就是门徒训练的精神哈，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多对多的，是团契。神对教会的心，神的心意在教会里，不是一个一个人。除了圣经中少数的伟人，像摩西、以利亚，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灵命的造就，都是个人很孤独的在旷野里面。那是一种属灵的传统。但是在新约的教会，保罗所经历的教会，教导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经历到生命改变的模式，不是一个人推到旷野去，是一小群人推到旷野去，是团契生活，是透过我们互相的委身，互相的激励。所以门徒训练的精神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然后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然后我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断追求，是耶稣是我的主，我是他的羊，旁边还有很多的羊，我左手牵着一个弟兄，右手牵着一个弟兄，我们一起来跟随主。这也是我们教会这四年的目标，一起跟随主。当我们能够一起跟随的时候，我们真的做门徒，上帝更喜爱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气氛底下，将他所应许的属灵祝福赐给我们。那这个门徒训练必须会倍增，你今天跟所有人建立的关系都是暂时的，差不多半年到10个月的时间要重新组合的。例如说，我今天如果跟两个弟兄花了10个月的时间一起追求， 整个十个月我们学的差不多了以后，他会去再带别人带别人，我们原来关系还在，可是我们的焦点不是永远只有我们一小群人，所以我们要防备就是变成很内向，不欢迎外人的一种团契生活。有些团契是这样，大家感情很好，认识了十年二十年，茶间的时候谁的味道什么都很清楚，有没有？可是你们太熟了，结果新的人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要先考虑我能不能变成你那样，如果不能变你那样，我就想这不是我的地方，笑一笑找机会就走了。理想的团契的门徒小组里面，因为大家都没那么熟才对，大家都有一点熟，都可以相爱，都可以分享，气氛很真诚很自然，可是实际上大家没有熟到说非对方不可，所以每到人数开始成长到的程度，自然就可以再分出去了。好，那我们现在的小组，霍选的小组 ，Bluebell 的小组 ，Lansdale 的小组，我现在在 Forwatch 的是公认的不 exactly 是神作的小组，那这些小组在我看好就太大了，都太大了，大并不是强盛，大是表示大家不成熟，分不开。因为一想到要分开就很软弱，啊，那是因为没长大，成熟了就可以分，分了并不是别离，分了以后彼此感情更好了，但有意向了，可以更多事情来互相帮忙，分是成熟的表现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我希望将来教会的小组是可以倍增的啊。那么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这个理念，我实际上我要怎么做呢？我实际上在做的东西呢，是发展一种聚会的文化。我相信小组的成熟跟倍增哈，不是只是训练小组长或是带领的人，不是训练 leader 或是训练 facilitator， 而是 pass on 一种 culture， 一种文化。这是一个气氛。我先讲我们平常常有的气氛是什么。一种是合家欢乐型的气氛，大家就是讲家常，然后爱宴，然后聊天，好，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今天决定要打太极拳或者是打麻将，也不会很奇怪。那个气氛将来的倍增的策略就是麻将桌，对。然后另外一种是很严肃的在茶经，好，然后就是查经，然后归纳法查经，还有外面听讲到很好的讲员，有人学了回来就跟大家强力的分享他所学到的好东西，有没有？结果呢，除了很懂的人以外，就没有人说话了，大家就安安静静的听，然后偶尔问一个问题，请问是不是这样？然后谈了一会以后呢，就哎发现哎只剩下十分钟了，有没有？赶快分享代表思想。那我问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小组二十个人，你会分享什么代表事项呢？如果是我的话，最简单的哦，请问我最近身体不好，祷告，有没有？我刚才跟我儿子在怄气，我就不会跟你分享了，有没有？就是我真正生命的需要，不会找到合适的人为我祷告。还有刚才学的东西，跟我现在祷告是没有啥关系。所以刚才不管查多深，查末世，查末日，查意象。查危机，查警醒，哎，到最后祷告事项每一个礼拜都一样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真正的浸透到生命里面。那只举两个例子，就这两个例子表达小组的聚会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做主门徒可以有的最好的光景。我们只是聚会，那聚会本身没有一种突破或是一种发展的感觉，没有。那时间久了以后，习惯的人就待在那边，去的话就腻着，不习惯的人就慢慢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就走了，对不对？那样子的话，小组没有办法真正的突破。然后其实教会大部分的问题是在小组生活中自然解决，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误会有嫌隙，是在健康的小组生活中自然互相帮助就解决了。我们现在不是哈，我们现在如果我不是说教会不是，我说整体北美华人教会的情况不是这样，是大家来礼拜天去听讲道，最好的讲员讲，然后听，然后奉献，对不对？然后再参与一个服事，去唱诗班，或是去带小孩。我们基本上是自己为单位的，然后呢，等到 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就期待我们的长老执事们都英明睿智，然后后来就非常的挫折，因为发现他们很败坏很不实，然后觉得教会怎么没有盼望，上帝也不知道活在哪里。没有，上帝原来的心意是在健康的小组的团契小组里面，大部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照，就各种需要都会在正常的小组里面会自然照顾。所以教会的生命力，教会最重要的活动集中在礼拜天从早上到晚上，而教会的生命力却是蕴含在周间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团契生活里面。你到像我到陌生的教会，我去了非常多的地方，去了非常多的教会，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第一个不是看他们的讲台，虽然我是改革中训练，我第一个看讲台，讲台是看讲员本身怎么样，可是看教会怎么样的话不是看讲台，看教会怎么样的话是看团契。如果他的团契生活很松散，大家没有 很强的向心跟发展的话，教会生病，病在哪里不知道。那我自己觉得神州说去年摔了一跤嘛，可是摔那一跤以前我们不健康，如果我们原来健康的话，摔跤归摔跤，抖一抖灰就站起来，我们不是，我们摔跤要先进手术房。他说这伤很重。可是我们不健康，你平常就在运动的人不会坐下就扭到腰这样子。好，弟兄姐妹吵架，领袖之间吵架，没有一个教会不发生这个事情，没有教会不发生这个事情，可是是因为我们里面不健康。所以我自己感觉我的负担是不能跟各位一起去处理第一手术房的事情，我的负担是跟各位一起去把平常调养事情给做好，因为调养做好了，自然教会比较健康，弟兄姐妹的沟通比较真诚。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你现在觉得神中弟兄姐妹彼此间沟通真不真诚，容不容易？你有不高兴有误会，可不可以直接打电话讲？或者一个人不能直接讲，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们很快就可以处理？如果不行的话，表示你跟教会之间还有教会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够健康。不过你会说没关系，不能讲话，人现在都不在我们中间。这不好，将来还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分裂我们，我们要能够一起追求的感情，要建立起来，革命情感要建立起来，一起建造这个教会，一起追求，一起经历生命改变，而且没有人道貌岸然，大家家里面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挣扎，然后我们互相祷告，然后我们互相接纳，孩子一起长大，然后我们那个感情是建立在属灵的团契上，这个东西才会让教会健康，这是我的负担。这个东西不是透过说我可以强力的去要求你，这是文化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不是我今天去训练两个人三个人然后给他鞭策，这是做不来，这是一种软性的气氛跟文化的养成。那怎么养成呢？我的概念是这样，从团契的小组聚会开始，我们建立一种气氛，这气氛有六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团契的敬拜一定要宣告耶稣的同在，我们不是只是聚会，耶稣复活了，奉他的名聚会，他与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自己，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气氛要尽量的带给每一个小组，带领敬拜跟每个来的人都有这个意识，我们开始聚会，耶稣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自己。再透过我们自己的榜样，透过带敬拜赞美的方式，透过祷告的方式，透过服事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去的方式，一直要记得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可是我是主张我们学习圣经的真理，除非是讲员来讲，我们在小组里面学的时候，每次学习都要有一个焦点，有一个命题式的真理，因为在小组的学习情境里面，太宏观太大的神学题目我们没办法操作。如果我们今天有好的讲员来跟我们分享，可以把东西讲得很全面，然后有好几个线一直发展，然后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启发， 可是，在小组里面，我们没办法。小组里面需要一次学好就是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要有结果。一刀出去就有血，一切出来就有结果。要一个清楚的信息，它清晰、中肯、深刻，可以把圣经的真理整结起来。然后设计这个真理要去教导的时候，设计的人本身要有一种有机的连结的观念，所以不要武断，不要片面。所以，设计查经材料的人要负起这个责任，因为查经的时候大家学的是一次一个焦点，对不对？一次一个焦点就容易片面，容易武断，因为只是看到一块。可是设计这个信息的人本身自己不是这样，自己知道说信息之间是有机的一个大的系统，所以他挑一块让你专注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懂得兼顾和平衡。那这点平信徒做不到，这点需要有训练过的传道人。所以我们要么是选择很好的材料，要么是受过训练的传道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三点是，当你有一个命题式的真理出现了，这个真理必须要能够挑战在场的每一个人，你要怎么办？你听到这个信息你会有什么回应？你怎么想？要扎你的心，所以要在里面设计足够的问题，还有足够的时间，让弟兄姐妹对这个信息有一个反应。我举个例子哈，我们也是查经里面查到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救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查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查完以后就是查完了，对不对？我就直接问你，你觉得神爱你吗？你觉得神爱你吗？神怎样爱你？那这个问题是你得要回应的嘛？你说我觉得神爱我，因为我信主以来一直被保守。哎，这个是你的答案，但不是圣经此刻要你学到的答案，对不对？因为圣经此刻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保罗的意思，不要你把对神的爱的认识建立在你生活的顺遂，而是要把你对神的爱的认识建立在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做了挽回祭，甚至在你还没有要认识他、没有要悔改的时候为你做，基于这件事情让你看到神的爱，所以你会被挑战。那我希望挑战你，你知道神爱你 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十字架？你不能想到十字架的话，你还不认识神的爱，你的生命是在亏缺的状态，你会承受不了怀疑，会承受不了生命中的试炼。那么如果我设计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在小组中要花多少时间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一分钟够不够？不够。讲台上直接问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神爱你吗？相信的举手。然后需要多少时间？一分钟够不够？不够，不够。实际上，人们要分享说，你觉得神爱你，为什么觉得神爱你呢？他觉得这样这样。这过程中间，我们互相的劝勉说，最后结论说，我们要回来看十字架，这样子反刍一遍，咀嚼一遍，然后明白到，哦，原来神爱我，但是不光是看到我的病得到医治了，我的孩子能够上大学，而是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为我死。那能不能看到这一件事情？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所以为了要学到这一件事情，可能要提供20-25分钟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做。那小组就会有多少时间呢？90分钟少一点，我们唱歌在一起，90分钟少一点，7点钟到8点半，或是8点钟到9点半，对不对？一个半小时才9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需要3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能够真的把一个真理放到心里去。那你要花多少时间讲信息呢？很短很短，你只有15-20分钟的时间，因为前面还有敬拜，后面还有祷告，对不对？所以设计上一定要刻意的留出扎心的时间出来。然后如果今天扎完了心，我知道，哦，好，我今天明白了，我老公对我不好，但是呢上帝还是爱我的。好，为什么？因为是为我上十字架。好，明白到这一点。那反过来我想，那今天老公不爱我，他不是让我恨的对象，他是让我向他见证耶稣的爱的对象，那我要怎么为自己祷告？你会应用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扎了你的心，你开始承认，神啊，对不起，我过去没有从十字架认识你的爱，我现在认识你的爱，我要回应，我要求你让你的爱充满我，让我爱别人。 也需要花时间去反刍的。然后花时间反刍之后，要变成一个具体的代表事项，好不好？请你为我祷告，帮助我这一拜回家对待小孩，要发脾气的时候想到耶稣爱我，是不是这样？对吧？那能够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吧？走到这一步，然后变成代表事项，请你为我祷告。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信息不是信息而已，进了心又从手要出来。那要走到这一步也需要时间，所以还需要再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去整理，把它变代表事项。然后最后要花时间祷告。你认为一个小组大家为实际上分享我们的需要，要真的祷告到觉得有点透，就是觉得祷告了好像上帝听了，上帝会做什么？你觉得要多少时间？我的经验最短15分钟。最短，我跟 Peter Moore 在一起祷告，我们谈完，他祷告后我祷告，光是祷告的时间不算分享，只是达到觉得有点透，从来没有少于15分钟，两个人而已。如果是6个人的小组、8个人的小组，你祷告的时间如果不留下20分钟，你根本不可能真的祷告的。所以你仔细看90分钟的时间怎么办？90分钟的时间怎么办？90分钟的时间，你只能做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拿来做查经的用途啊。你看，这是我原来在小组查经里面设计的材料的时间分配。弟兄姐妹不见得能照顾我的哈，可是呢，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设计。加起来哈，这是第一课，然后顺便跟李牧师做个广告，因为我带他们在读 John Murray。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Fly 那个是很难很难很难，可是我们把它变成奶水可以吸收的，这是 Systematic Theology 的。我们的时间是，你看15 15 15 20 20加5，这个教材里面花多少时间？90分钟。对，15 15 15 45 50 50，对，90分钟。前面唱诗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你说唱诗15分钟能不能到位？关键在于你带的时候是能够让耶稣的同在变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如果你只是追逐旋律的好听，然后看看大家点歌喜欢什么流行曲，那当然15分钟是不够的啦。好，如果我跟你唱卡拉 OK 的话，应该唱2个小时啦。但是如果是知道耶稣今天与我们同在，他要对我们说话，我们预备好心要来听他的话，15分钟是可以达到的。因为我在台北信友堂，我们要带800个人同时聚会，给我们的时间连祷告加到讲员只有15分钟。我们每次的敬拜都可以达到2个小时，15分钟是绝对够用的。好，那15分钟敬拜以后，今天要学的信息真理本身要花多少时间？我设定的时间是15分钟。那这个是摘要自 John Murray 的这个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啊，各位知道再次救赎奇恩。然后我挑出他的其中一个关键经文是约翰一书4章10节，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解释，然后这个信息呢就这么长，在讲义上是一页不到的长度哈，大概800字左右，然后最后有一个蓝色的框框是总结真正的信息是什么。那这个是带领的人必须要先预备，然后跟大家分享或教导。然后这样子走完要多少时间呢？如果你是预备好的来的话，已经读过了，预备好，有问题先跟你的牧者先交谈过，或是书简谈过了，我相信15分钟之内就可以讲完了。我自己去教的话，除非弟兄姐妹岔题，都不会超过15分钟，都不会超过15分钟就可以讲完。换句话说，我们聚会已经30分钟了，前面有15分钟的时间敬拜耶稣的同在，然后又跟我们说话，今天的信息在约翰一书4章10节。我们这个信息整理完以后，15分钟之内就可以听到一个道理。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必须在讲到的前10分钟就有 point。我必须，我自己写讲稿，我自己写讲稿的时候，主日崇拜的讲稿，我都是写30分钟的讲到40分钟，你懂我意思吗？我的讲章只写30分钟的信息量，然后在随着互动过程中增加一点。慢一点，重复一下到40分钟。弟兄姐妹那一天讲到需要听到的信息，可能有几百分钟， 可是因为弟兄姐妹能够吸收的信息只有一两样，所以呢，不是因为我不爱讲，是因为你不爱听，所以呢，就讲少一点，确定你今天可以 take away， 就是听完以后，你会记得一件事情可以带走。我就想，主啊，弟兄姐妹今天来听讲到，他们今天一定要带回家的是什么？我就专注在那个，专注在这个点上。如果我感觉到今天已经讲到那里，他已经可以带走了，其实我就向他一起动。所以讲到的时间就会控制在30-35分钟，这样子。我不是每次都做得很好，因为我祷告。但这个门徒训练材料的设计的概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材料本身的信息量呢，要在前面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我是时间是不是到了？40分钟。好，我是要几分？
7分钟。
啊，那7分钟好。然后15分钟之内把信息达到了以后，我花15分钟的时间问一些问题，然后来问大家，你是不是学到？直接拿这个信息里面的内容来问你，等于是教完特立课就要小考一样。但是也不是考试，因为你不见得同意我们的教导，你可能有一些挣扎，可以用来讨论跟互动回答问题的时候。好，那么讨论完以后又有一个小总结，是为了把它收起来，因为大家讨论的时候会讨论的天马行空，把它兜起来。那这个设计特别是给，如果不是我自己带，是我们有人拿着材料去带的话，他不是神学专家，他带讨论完，他回到这个小框框地面，思维又回来了，对不对？就不会脱题。然后接下来就我留20分钟的时间做生命分享。我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在小组里面可以20分钟之内达到，我发现都是1个小时。所以我们7:30去聚会，7:45唱完歌，我讲了15分钟，再问大家问题15分钟。8:15我们开始分组，我的理想是5个姐妹一组，5个弟兄一组，3到5个人一组。可是大家现在都还不是很愿意啊，所以呢，弟兄一组，姐妹一组，弟兄7个人，姐妹6个人，8个人，10个人。现在姐妹愿意分了，是变2个哈。然后因为有些人家里不够空间，有没有？我家里空间不大，而且弟兄姐妹靠太近，丈夫觉得说姐妹会在旁边偷听。那我的概念就出现了，那像我那么大干嘛呢？我小组20个人干什么呢？12个人的小组，4个家庭，5个家庭很够了。5个弟兄在一桌，那5个姐妹在一桌，12个人就分2家了。然后爱宴的话，如果你们参加爱宴的话，那个主办的家庭那天压力也小一点。我们家平常就住个6个人，每次每个礼拜要来10几个人，然后现在团聚越大，25个人、26个人，哦，还有小孩，有没有？等到你们一走哈，他们都在那边头痛很累，然后又很累，要清洁，是不是？小一点的话，大家都很轻松。然后呢，吃饭不要竞争比较啦，菜越做越好啊，外面常大人都养肥了，对吧？很想看哇，我们菜都那么好。你那样做的话，团契到底是来吃饭还是来查经？到最后就忘记了那个重点，对不对？其实你小一点。那现在为什么不能分呢？一个大家的心情没有预备好，还有大家我没有沟通，大家不知道说分有什么好处，没有一个意向。然后还有呢，要能够愿意轮流去带查经的人的尾声的人数很不够。如果一个小组有3个人愿意尾声轮流带，再加我去支持你有4个人，然后呢，会的人先带不会的人，然后让不会的人先带旁边支持他，慢慢他就可以自己带。那么只要有3个人可以轮流带，他就可以预备再分出一个新的小组，说2个人轮流带就可以带一个12人的小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新的小组呢，我们训练过我们的 trainer 去帮助那一个人再轮流一下，再训练出2个人，又可以再分出第3个，12个人就可以，6个家庭，5到6个家庭就可以有一个小组。然后像我们这个教会，有固定礼拜天有60到80人聚会，12个人我们可以分出几个小组？可以分出5到6个小组。我们现在有几个小组？For Washington 不算的话，我们现在有3个小组，我们还可以再分出3个小组，而且地理上的位置可以区分出来。那 Blue Bell 就在我们旁边 ，Horsham 在我们东边， Leinster 在我们北边，西边有 College View， 对不对？啊，南边有我们 Glenside， 有没有？啊，就是其实教会本来就应该往要伸出去，弟兄姐妹在旁边聚会，都有个小组。然后我希望将来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去帮助大家找材料，然后发展材料，然后呢，为要带领的人做训练，密集的每个一个 season， 一个 season 一个 season 做密集的训练，然后你们就出去，然后我们做一点协调、监督跟解决问题的工作。然后大部分的工作是谁在做呢？培训组、弟兄姐妹，像司仪，啊，像司仪，啊，他上次带很好，都可以带。思雨这样的平行图领袖，大家都可以做，大家一起做。然后传道人受了训练，不是天天在带大家查经，是帮助大家学会怎么带别人查经。那这样的话，传道人功用才发挥出来。你知道弄个传道人有多贵吗？养着他们一家几口在那边生活，然后弄到神学院里面去，那个学费，你知道有多贵吗？是这样用人的，你们公司都是这样用人的。不是嘛，对不对？他们应该去做 trainer， 应该去做 trainer 才是真正的表达他们的功用。所以我们花20分钟的时间分享其实是不够的，啊，实际上是不够的。那如果要20分钟真的达到的话，人一定要少，一个分享的小组不能超过5个人，不要同性别，因为性别之间的代沟实在太大了。然后最后一定要留时间祷告。好，分享完挣扎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要一起背圣经。我是主张好先教导才查经的这个观念，好是跟我以前受的训练观念是反过来。我是受Campus Crusade 学院传道会跟导航会的造就出来的，然后我在长老会的教会里面受训练，然后蒙召。我的那一代的观念，门徒训练都是先学归纳式查经法，就是要习惯看圣经，然后有信息，然后学会怎么解，啊，我后来就放弃了这条路。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放这条路，原因很多，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细讲，啊，我上个学期做了一个加尔文的门徒训练的研究。他一生他的时间怎么用呢？他是先写基督教要义，再写查经书，从创世起到启示录。他是先把圣经的精要总原则先交给他们，先领受了总原则，请你回去读圣经，查验我所教的道是或不是。不是先让你去放在那边查验，换句话说，大厨先把菜弄出来，不是先给你 raw material 先吃，吃了喜欢了，研究以后去炒，炒了再研究，还有切什么选材料那么多复杂，从成品开始。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观念我要调整一下。所以不像我以前接受的造就是都是先查经验，其实查经的时候大家的视野很窄，看不大，也没有人真的花足够的时间履行了归纳的查经法所有的精神。传道人就是要替大家平常白天在工作40个小时干你的荣耀的世俗的呼召的活，然后呢，传道人呢就花40小时整理信息，我们就是 labor 在这件事，然后整理好了，哈，然后我享受你的肉身的供奉，然后我们要享受我们属灵上的这些喂养，然后把这个东西学到了以后，你回去查经，看看这传道人有没有讲错。如果传道人老师给你只有 proof text 只有经文的话，你自己看就好了。而传道人给你的就是已经整理消化吸收过的东西，所以我是发现先有信息，然后回去查经的时候圣经是亮的，特别是先有信息，然后挣扎过怎么应用，再查经的时候圣经是活的。然后所以我们最后背圣经，然后每次查经的每次聚会的前面背上一次学的经文，那这一次查完以后最后背经的时候要做一点归纳式查经的练习，大概是这样，一面做各样的常见练习，一面背经，然后把它吸收。因为这次发现经文对你有意义，然后你把它背的时候会背到心里去。那这个精神是这样，大概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我现在在发展的是最后一句话是这样，我现在发展的是门徒训练材料，我正在写圣经神学的查经材料，还没有给各位看， 就是像刚才李牧师一样，从创世纪撑到启示录的方法，把它变杂页材料。24课，我没有给各位看过，都没有人看过。然后现在大家带在是约翰牧里的那个《奇异的爱》，是讲救赎，讲代赎，那个是10课。可是因为 Lansdale 的小组每个礼拜聚会 ，Fortune 的小组两个礼拜聚会一次，所以进度变成前后不一样，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先查信息 ，Fortune 到下个礼拜 ，Fortune 下礼拜不聚会 ，Lansdale 聚会，对不对？Lansdale 这个礼拜聚会呢，我们就给他把上礼拜的信息，上礼拜是比较神学性的，下礼拜呢就在那一课的里面的经文做查经，做上下文的查经。所以像刚才讲，我们第一个礼拜在 Lansdale 查，在 Lansdale 查挽回的爱，那理论上第二礼拜呢在 Lansdale 查挽回的爱的查经版，实际上没有这么理想啊，实际上时间有点乱。不过我的概念就是说，一次查信息，一次查经文的上下文，所以一个是教导性的查门徒训练材料，一个是查经性的。查经性的我们就查这个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就看比较大范围的经文。然后你想上次看到那个经文跟信息之间是协调的和谐的，那大家就好像感觉上好像就是听讲道跟查经典的查，可是不是只是听而已。也不是只是查，有生命的分享，有代表事项，有彼此代表，然后一起在里面让神的话追求被生命改变。好，我分享到这里结束，待会耽误各位一点时间，那请各位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吗？如果你对我现在做的工作有任何的指教或者感动哈，请你随时告诉我，我愿意跟各位一起成长。那我们没有时间回答问题了，好，我们先。哦，因为那是慕道友的，对不对？爸爸妈妈班是。哦，我不知道那个。
好。
哦，我不晓得。一步一步学真言。啊，神的学生命体，对那个刘牧师的材料很好，因为他也是主张要让平信徒自己带，他也是这个精神。虽然我的编排的哲理跟他不一样，可是那个使命感是一样的。好，谢谢大家。有，那叫 Blue Bell， 那一组叫 Blue Bell， 那一组我们叫 Blue Bell。
有教会。
对啊，就是教会礼拜五的晚上，联合就跟你们在查的那一组，在教会 building 里面，我称之为 blue bell。对，那个讲到这个就做了广告，因为Anna Marie 跟John 同意说下个礼拜开始，他们呢在那个 blue bell 的小组试试看带第一课。然后那个小原来在查《路路学生命记》，我们会讨论是不是一个月有3次或是2次继续查生命记，因为他们是每个礼拜见面，然后另外有1次或是2次跟其他小组用一样的材料，我们同步进行。这个还要再研究，这不是 policy， 我做的事情都不是强迫的或是什么，都是跟大家讨论协调，觉得可以我们就试试看，如果大家喜欢小组共同决定，我们就继续。那我们现在做结束的祷告，然后如果有问题，欢迎你来跟我交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用敬畏的心站在你的宝座前，因为你已经复活，并且与你同在，我们就是你的圣殿，为你充满着我们。主啊，你的心意难道就是要我们一直活在属世的生命中没有改变吗？难道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悔改并且认识你？难道你要任凭我们因为没有知识就陷在黑暗的试探网络中吗？难道你的美意不是让我们长大成熟，满有你脚前的身量，认识你道吗？主啊，因此我们向你求，也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你必定赐给我们。 就是求你让神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教会，使这里每一个信徒，不分大人和孩子，都认识耶和华，都知道你的名，都敬畏你，也都将你的话尘封在我们心里，恐怕我们的罪孽。主啊，我就求你来赐福我们的小组，不管我们现在的方式是不是合适，或是是不是完美，但是主啊，我们不依靠人的方式，我们就是在祷告里恳求你的圣灵常常来挑拨，来挑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断唤起我们对你的火热，发现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愿意分享、祷告、学习，互相支持，并且带领别人，让更多我们教会还没有受你的训练的人都可以一起同做主的门徒，也帮助我们社区还有几千个华人，他们没有在正常的教会生活里认识你，恳求主啊，你呼唤他们来认识你，并且你若肯，就能拣选神州教会成为那个将福音传给社区的教会，让在许多的人能在这里认识你，受洗归入你名下，在这里服侍，甘心献上自己，甚至我们早已经服侍你。主啊，求你乐意拣选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